好的，好，我们今天要看到278页的第二段啊，你形成你自己的实相啊。然而，如果你冬天是在美国的西北部，那么你最好还是要经验到一个具体的冬天，否则你就要与主要的感官资料离得太远了。啊，这就是我们刚刚在讲，我们集体众人所看到的那个实相。好，对大部分的人来讲，它是真的。那意思也就是说，它的确就是在下雪。好，你不会用你的一个信念去否认现在正在下雪了。好，这是大家感官上所能够感觉到的那种寒冷，下雪，很实实在在的。可是呢，他说偏执狂者啊，有某些信念，让我们拿一个假设的人来做例子。这个人确信他有健康的身体，并且对他的精神稳定性颇为自傲，让我们称这个朋友为彼得啊。他在讲例子啊。后来他说，为了他自己的理由，彼得也许认定他的身体哈，而非比如说联邦调查局要来找他麻烦并且惩罚他，可能象征性的选择一个器官或一种机能，而他将误解许多身体事件，就像另一个人可能会误解群体事件那样。好，他其实在举这个例子，也就是说我们过度的反应啊，对一件事情，比如他取联邦调查局，好好玩，联邦调查局来调查你，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犯罪。然后呢，情绪的感觉会怎么样？会不会害怕紧张？会哈。那就有点像是你本来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很有信心，可是突然来了一件事情，比如说你突然身体有一个疼痛，再加上那个广告，好，这个时候告诉你说，哇，几岁的人容易得什么病啊？最近有好多好多多少百分比的人口得了什么病，你会不会开始紧张？好，像这样的意思。本来你认为自己身体就是很健康的，可是突然来了一个外在事件，而你对焦了，你一对焦，而且你还过度解释它、渲染它，于是你觉得自己身体好像有一点不对劲，你就开始会扩大渲染你身体的反应，你以为你有病啊。那他说啊，他说任何所谓的公益宣传宣扬与他的敏感区域相关之症候，立刻就会令他警觉，他会有意无意的集中注意力在身体的那个部分，而预期他的故障。那我们的朋友真的能够改变他身体的实际状况。好，意思也就是说，好，刚刚在讲本来没事，可是广告刚好在宣传，你又开始看，你又看到了。诶，究竟是广告吸引你的注意力，还是你先有担心，所以你一直看到那样的广告？你有没有发现哈？假如说你最近不是登革热吗？啊，假如你身体有一点点发烧，你会不会开始啊？我有没有感染到登革热？会不会有这个反应？会哈。登革热还会有什么身体反应？发烧、酸痛。好，我现在有微微的发烧，可是我身体还没有酸痛。好，那我从那个桃园回来，我又去台南，好，有点奔波，然后冷气有没有进进出出的，都是我到台南哦，我到台南疫区，你看。好，然后我回来我就有点微微发烧，我昨天突然有一个什么，哎，跟登革热有关好，有点类似这个意思，大家了解吗？当你的某一个部分的器官有什么状况，你觉得不太舒服，结果你又刚好就听到好多广告在讲这个问题，或是新闻在讲这个问题。好，所以你看你微微的发烧，你就是啊，有没有跟登革热有关系？这就是我们很自然的一个联想。你的这个联想假如加上你的性格是一个很敏感的人，你会不会放大这个问题？你会觉得啊，自己的身体好像真的有什么毛病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后来他说啊，彼得会以负面方式诠释这种身体的事件，而且把它看成是有威胁性的，以至于哈，举例来讲，某些颇为正常的感受引起了像对警察之恐惧同样的作用。如果他继续这样做，经过一段长时间，他就会真的让身体某个地方哈变得很紧张，而透过告诉别人这件事，他也会渐渐开始不只是影响他个人的世界，也会影响到其他的人。哎，你想家里面哈，比如说可能发烧，你以为是登革热，然后你会不会开始让你身边的人紧张？哎，你要注意哦，你要注意，我现在有点发烧啊，我刚刚吃过的碗盘你也有碰触到，我们在夹同样的菜，好，那你可不可能被我传染？ 那旁边的人会开始紧张。假如他又是一个有渲染力的人，他讲话很有力量，比如说我们拿许医师来讲，他讲话很有力量，假如他今天宣传了一个，大家注意登革热哦，他已经怎么样，已经会有什么什么什么症状，会不会有很多人对号入座，会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本来是一个很自然的，比如说刚刚在讲联邦调查局或者说警察来到你面前，他也不过就是想要问问你知不知道隔壁邻居的事情，好，他是在调查隔壁邻居。可是你一看到警察，一看到联邦调查局的人来按你的门铃，你整个肾上腺素就上扬，然后整个手脚手心发汗，头皮发麻，你可能瞬间会联想到你曾经做过的什么不法行为，逃漏税啦，或是干什么，你会有很多联想，会不会这样子？会，结果你就夸张了哈，强化了你整个身体的你的情绪反应。本来你的情绪反应是诶什么事啊，好，了解一下就好了，好，紧张一下是很自然的，诶，怎么会有警察来找我，你的这个反应是自然的，紧张一下也是自然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就去把它把问题搞清楚就好了嘛。可是你不是，你过度紧张了，然后你就开始想到，哎呀，我有没有逃漏税，我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，哎呀，是不是我做什么事情被发现了，其实这个事情是可能你以前可能有一些什么小小的犯错，好，但是你已经有一些良心上的不安，好，然后你放在心上，然后你就通通有连锁效应，因为看到警察来了你紧张，有没有？你渲染了，过度的反应了一个感觉。好，那假如说是身体就是这样子，本来你是微微的发烧，其实也不是什么，不是因为登革热的原因，但是你可能因为最近太多新闻在讲，你过度反应，后来你会不会开始产生啊，慢慢觉得身体开始在酸痛，诶，这里有点怪怪的，有没有那里有点怪怪的，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一定有嘛，一定有。好，所以他这里就在讲，假如说好，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，他也会开始影响他身边的人，他会叫他身边的人，你要注意哦，你要注意哦，哦，这个登革热现在有多严重多严重哦。好，然后呢他说人家会知道他有胃溃疡或不论什么毛病啊，那每个人这种情况里面我们都在处理基本感官资料的一个误解。好，比如说他觉得他有胃溃疡，好，胃溃疡是怎么发生的？好，胃溃疡就可能啊，他就说最近有什么什么什么压力，好，然后他就在讲他的胃溃疡的一个原因，后来人家会知道他有胃溃疡或是不论什么样的毛病，好，胃溃疡是他举的一个例子，结果会怎么样？各位，他会开始产生很多以为的登革热的所有的症状，而且呢他也会影响别人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一个影响力，他是不是过度的渲染了他感官所感知到的实相？他的感官过度渲染，本来只是微微发烧，也不过就是进出冷气房，进进出出的，真的很不舒服。哇，那个室内冷气开得又很强，最近登革热哈，所以你知道公共场所的冷气都开得非常强，有没有？好，高铁站也非常强，高铁上面也非常强。各位有没有发现，有的时候火车上的冷气没有那么强，有时候高铁上的冷气也没那么强。好，那后来其实像一些公共区域，像百货公司，冷气为什么都要那么强？避免传染病啊，大家知道吗？所以有些室内好强的冷气哦，你带外套都是在室内要穿的，所以很容易有时候那个温度一下子调整不好，对，你是很容易有些身体上的不舒服。好，那我又很疲倦，我两三天没有睡好觉，然后又有一点点轻微的自责，有没有？对那个男孩子的自责当然这一点点的原因，所以我们过度的渲染了我们感官的资料了，好，放大了那个资料了，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事情，可是你的联想，你过度的反应，有没有把它变大了？所以啊，嘉伦有的时候他说话的口气会放大跟渲染了他的事件，有没有这样子？表示你是很有能量的人哦，你的这个渲染就会让你身边的人以为是怎么咯，那个渲染力会渲染开来哦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刚才讲，假如现在是许医师，他在讲一个什么情况，有没有很多人会被他影响？ 会嘛，还好他讲的都是非常正面的观念嘛，渲染这个正面的观念。可是找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，他又非常相信医学上的一些什么报道，比如说一个医生，你去看医生，医生只要跟你讲，哎，你要小心哦，有疑似什么，你会不会被影响？你会被影响，而且你还会放大它，本来没事的。好，我就记得有一个，我有朋友啊，他们在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公家单位里面，他们都要固定有身体健康检查。他就说他们有好多同事啊，只要被检查出有疑似什么的，他们都会自己掏腰包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，他们害怕。好，甚至于报告说其实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他们都还是不放心啊，因为最近比例上大肠癌的人很多啊，跟排便跟什么什么有关。好，那虽然他的健康检查出来说其实没有问题，可是他们会认为啊这个是公家出的钱，检查不够仔细，所以自己再花钱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。有没有很多这样的人啊？有啊有啊，这就是真实的啊，我身边的人啊。然后后来真的检查出好像有什么，于是有一个自己是比较甘心，你看果真，对不对？果真小心一点是有用的，有没有？可是另外一个自己是什么？恐惧就开始来了。好，那个恐惧一来，会不会再加强了他疑似的症状？好，赛斯以前讲一个很有趣的例子，他就说一个很容易紧张焦虑恐惧的人，他连在四条街外的狗在叫他都很怕被他咬到，有没有？四条街外的狗在吠，他就很怕哪一天我经过那里的时候我会被那个狗咬到。好，这就是过度夸张渲染的结果。好，还有我们最常讲，我们会跟人家讲说啊，某某人哦，他最近怎么样？他最近怎么样？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要小心哦，你不要被他扫帚台红背哦。那于是你在跟他互动的时候，其实人家对你没有那个意思，你会不会开始有一种提防心？会不会？会呀，会呀，你很容易被影响，没错哈，来，
但我可以提一个实例嘛，就针对现在的我。邻居就是最近发不是是去年发生的事，那个他姐姐62岁，那在去年的时候发现到乳癌，对，乳房肿瘤。那我就问他姐姐说，那你在发生以前你出了什么事？他说没有出什么事，因为他的妹妹拿了一包健康酵素给他，告诉他说吃了这个，如果你身体有问题全部都会显现出来。对，没多久以后他就显现出肿瘤了，这是真的。我问他
说
你发生什么事，
这个酵素太有效了，赶快大家去吃哈，问题就叫及早发现，及早预防，
对，
及早治疗。
他告诉他这样，他的妹妹告诉他说吃了这个你身体如果问题都会显现出来，就这样真的肿瘤出来，真的就是这样子。
还有很多健康食品好不好推销？很好推销吗？好，对身体健康没有信心的人是很容易被推销的对象嘛，对不对？很多的健康食品告诉你有什么疗效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哈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先在这里停下，给大家休息个5分钟哈。好，在279页啊，当我说一个人误解了感官资料，我是指心与物之间的平衡变得太偏向某个方向啊。那么是有某些联系世界的事件，虽然总观来说这些事件是来自世界秩序之外，但无论如何他们却经常出现在其中，他们的实相是种种力量的确的。某些精神世界真的是真实，而其他只是外围性的。你们有黄昏也有黎明，如果你在半夜完全清醒却相信那是实际上是黎明，而无法分辨你的个人实相与物质实相，那么平衡就会受到干扰了。好，讲到最后这一句话，大家就比较明白这一段话在说什么啊。的确有一些我们就是在一个精神上的一种个人性的感受跟体会，你看到可能跟别人看到的一个世界不太一样，没有错哈。可是我觉得差别是在于 你还能够再回到大家所看到的这个世界里。啊，那我们说精神分裂的人哈，就是回不来。好，他看到他所看到的世界。好，那也有人看到的是他认为很真实的世界，然后他跟这个真实的世界在互动，可是他身边的人都觉得他有问题，好，他有问题，可是他自己不觉得。等到他好像走出那个世界的时候，他其实又很正常的在运作他的生活。好，那他会自己觉得说他当时走到另外那个世界里面，对他来讲是一种是一种学习哈，也是一种体悟啊。好，对他个人来讲体悟。那可是重点是啊，他非常的沉浸在他所认为的所看到的那个世界，但是他当时对周遭所有的家人来看觉得他疯了。可是他出来的时候，他又非常的清楚清醒，说他在那个世界里面对他的一些影响力，他坚持他所看到的是真的。好，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有点像是说心跟物之间有点不平衡，大家了解我意思吗？心跟物不平衡，就是说他主观的精神世界，他的体会，他坚持他是真的，可是他回到物质实相的时候，他回到大家都看到的那个世界的时候，他还是坚持他所看到的是真的。所以你看会不会跟他的家人格格不入，会不会因为他们所看到的跟他所看到的不一样？你还记得吗？啊，那对新加坡来的夫妻，好，太太几年会发作一次，几年会发作一次，有没有？可是他一直在讲他觉得那个对他的一个启发很大。好，可是其实他的先生坐在旁边一脸的那种无奈，因为当他沉浸在他的世界的时候，他跟他们不能对焦，你想会不会影响到生活？当然会影响到生活。好，甚至于假如说处理不来，假如他的行动特别的特别的强烈的话，有的时候家人也不得不把他送到医院去，有没有？可是当他醒来的时候，他还是一直坚持他所看到的世界是真的。好，看到的世界，他认为他的体验是真实的，对他个人而言。那可是对他个人而言，他的确是真实的，但是重点就是他在回到物质实相的时候，他不能够跟他身边所有的人在感官上面的对焦，他们看到的这个世界跟他所看到的是不一样。好，那他一直坚持他看到的才是真的。好，那可是平常生活上相安无事，但是在他主观的一个心里面的感受，他常常会觉得他好像体会到另外一个世界。我不知道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哈，有一点点抽象。好，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也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，只是我们没有过度的强调，大家了解吗？没有过度的强调。当你醒来的时候，你觉得你刚刚做梦都是真的，可是假如你一直都在梦中的实相里面，人家就会觉得你疯了，有没有？可是你在梦中的时候一体会到他那个梦中实相是真实的，对你来讲，可是你却把梦里面的那样的一个感受一直带到物质实相来，好像还在梦中的情景，然后再跟你的家人说的一些梦话，你觉得他们能够接受吗？他们会觉得你疯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大概是类似像这个意思哈。所以这个时候表示我们的心跟物不平衡。所以呢，接下来啊，他说，好，他最后那一句说，假如你没有办法分辨你个人实相与物质实相，那么平衡就会受到干扰了。你相信你所看到的是真的，那别人没有办法理解，所以偏执狂按照他的执念来组织心理世界，他切掉每样不适合的东西，直到所有一切符合他的信念。好，这是偏执狂在做的啊。那在任何一点上，只要检查一下未被成见所影响的感官资料，就会马上为他带来。好，那意思也就是说，假如说啊，有一个这样的机会，让偏执狂去看到，其实他所执着的，好，执着的，其实也不是那么的真实， 假如他能够看到这一点，他其实就容易走出来了。好，容易走出来了。可是问题是，有的时候那个偏执狂道哈，他会影响别人，因为他们是有很大力量的人，很大影响力的人。很大力量是指说，他坚持他所看到的是真的，然后他还信誓旦旦的，还言之凿凿的，然后还举很多的证据给你的时候，好，尤其是身边对于那些对自己想法都不是那么确定的人，有没有很容易影响？宗教就是这样的力量啊，有没有？宗教就告诉你，刚刚那个讲什么？功德，哎，观功念恩，可是听起来很不错啊。好，多做一些这个，好，多做一些功德嘛，对不对？多做一些功德嘛，好，对你人生就有好处嘛。因为我们以前就在讲好心有好报嘛，对不对？好心有好报嘛。好，那只要你深深的相信这句话，有没有？他就一天到晚都叫做功德，也会叫你做功德嘛，对不对？也会叫你做功德，常常哈，他会叫你做什么样的功德？
没有，他是叫我常常要
观好念恩。哎呀，怎么观？怎么念？啊，意思也就是说，你不要老挑我的毛病，你可不可以看到我好的地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念恩呢？感念那个恩情啊，我对你那么好，你有没有感念我对你的恩情啊？是不是？所以要对你先生要观功念恩，其实这也不错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也可以跟他讲，那你可不可以看到我也是观功念恩？啊，这应该是互动嘛，哈，应该是互动的。嗯，你觉得呢？对，所以就拿这句话堵他。嗯，好，学习每一天都要在对方身上看到一个功德，然后一个恩情，这样子啊。你们两个彼此做功课啊，很好啊。每天至少每日一善，对不对？每日一善。以前那个电视剧电视上不是都有每日一句，是不是？好，每日一词，你们家就要每日一善。哈哈哈哈啊，嘉伦很简单，起码他有呼吸，他有行动力，还不需要你照顾他，功德无量，没错吧？这句话很好关的，哇，你好能够照顾好你自己，真是感恩你，你好好照顾好你自己就好了，你不要再来挑我的毛病，你不要找我的麻烦啊，你只要好好照顾好你自己，你就功德无量，起码有一句话可以这样讲，对哈，嗯。起码你有好好呼吸，呵呵，了不起，你会呼吸，都不用呼吸器。OK， 好，来，我们翻过来看835节哈。好，在第六章，他一开头讲第六章哈，他说标题就像是我上次给的一样，有一个非常迷人的暗示，被人郑重重复了好多次，尤其是在本世纪之初啊，他说。每一天在各方面我都会变得越来越好啊，起码这一句我们也可以每一天来暗示自己哈。那他后面有一个附注，他是讲到说曾经有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自我暗示叫库页暗示法，有没有？很多人有去学过吗？好，很多人有去学过库页暗示法，也就是说自我催眠，自我暗示。所以呢，这句话说每一天在各方面我都会变得越来越好，他说哈，可是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太过乐观而令人愉快的废话。可是呢，到某个程度那个暗示对无以数计的人有用，它并非一帖万灵丹，并没有帮助那些相信自己天性基本上不可信赖的人。不过这个暗示却绝不是虚张声势，因为它可以并的确成为新信念环绕着它而聚集的一个架构。好，意思也就是说这句话可能对那种啊很多人来讲啊其实也没什么用了，因为他根本基本上他就认为他自己是一个不可信赖的人，他基本上对自己是不信任的，他觉得自己很差很糟糕，所以这句话对他来讲他会觉得是废话，怎么可能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怎么可能 好，那像刚刚嘉伦直接的反应有没有？怎么可能？他身上我根本找不到任何一点可以歌功颂德的地方，我怎么可能在他身上找到这个关公念恩？我怎么老记不起来？可能对我这句话对我来讲没什么影响力啊。那因为你已经早就认为说不可能啦，所以很多的想要改变你的一些信念就会进不来，有没有？想要做调整的信念就会进不来。好，你真的不知道我们自己好有多固执，哎，有多固执。其实我最近也发现我自己怎么是固执成这个样子。好，可是你没有发现，你没有发现。好，因为你慢慢点点滴滴累积成的。假如你觉得负责任是对的，那么你就不会去检查你负责任的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过度负责，你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不会去检查那个你认为理所当然就是好的就是对的的这些作为，你不会检查它，因为你认为理所当然。可是我跟各位说，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能改变的，没有一件事情是非要怎么样不可的。我不是告诉你们，我是在告诉我自己了好，互相告知。好，没有一件事情是非要怎么样不可。那只要套用这句话说，每一天在各方面我都会变得越来越好，有没有包括不要那么负责任啊？有嘛。好，有没有包括那种我可以不要那么的好，我不用当一个百分百的好妈妈，有没有？百分百的好太太，好，百分百的什么什么人。对，那这句话其实就有很大的好很大的空间了，很大的空间了。所以这句话说我在每一天各方面会变得越来越好，那比如说对您来讲你可以变得怎么样越来越好？假如这句话的话，每天都会越来越好，对你来讲，对你个人来讲，怎么样对你而言是越来越好？所以可见你被很多东西框架住，对不对？你被很多社会的东西框架住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随便讲一条，要具体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对焦嘛，具体。你的麦克风来，麦克风。
我是一个很害怕权威，就是我从小到大到现在从来没有跟父母啊、公婆啊、兄弟姐妹就是有一个不高兴的回话，就是说我都是是是是这样子，包括兄弟姐妹，我认为他们都是长辈，所以我认为他们都是权威，所以我从来没有用一句比较严厉或者是不高兴的话来回他们，到目前为止就真的是这样子。那我刚结婚的时候可能在就刚开始几个月当中，那其实我对我公婆也是，就是他们就是长辈这样子。那我公公他很爱杀那些野生动物，那有一天他杀了一条蛇，他杀了一条蛇，然后端了一小碗，然后里面有一块蛇肉，但是我不敢告诉他，我不敢吃，我不敢，真的就是不敢，然后我硬把那一块蛇肉给吞下去了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到就是徐氏工作坊到前天为止，我还在愧对那一条蛇。
几年了？
那时候是26岁，现在是53岁，我还在痛苦当中。我在路上看到蛇，我在任何一个地方看到蛇，我都还在痛苦当中，我都还很痛苦。
对，
我一直还很纠缠，说我为什么当初不要跟我公公说我不敢吃，我为什么硬要吞下那一块蛇肉，让我现在这么痛苦不堪？我现在都还可以为那一只蛇，为那一块蛇痛哭，
痛哭哈。所以这也是你吃醋的原因，对不对？
对，就是我后来觉得说，怎么好像就是被佛教给框架住了。这个都是怎样，那个都是怎样，然后身体是坟墓啊，怎样，然后就被框架住，然后就告诉自己那些是罪恶啊，那些怎样，然后我就告诉自己，我自己业障深重，我一定要修佛，然后我要出家才可以去了我这个，我去了累世的那个业障这样子。我甚至对我小时候可能就是 抓了那个瓜牛给我婶婶去喂鸭子，我都痛苦不堪。
对不起瓜牛。
对，然后我都觉得说，我哥哥带我去抓青蛙，那可能回来煮青蛙，然后剖青蛙，把内脏拿出来，所以我生小孩才会开刀。就这样子，我把自己就是这样子给框架住了，我什么都是我是不对的，我因为什么所以什么，所以当初的我就觉得满身业障。对，不管任何你们觉得这是一个小事一桩，这种感觉就是我为什么做的这么不够，我为什么这样，我为什么要这样，我为什么这样，直到我去到赛斯村，我直到我来这里，我就解脱很多，然后去到赛斯村，听到兄弟姐妹的分享，我发现哎，没有啊，人家比我精彩太多了。所以真的要去看世界，不是我是把我自己埋在一个自我的世界当中啊，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。
我们在一个非常惊吓强烈的情绪里面，它就会造成这种影响。大家了解我意思吗？情绪就会印记在你的心里面，它会时时刻刻在那环绕着。啊，因为它极度的惊吓，它不敢吃那个蛇肉，硬要吃下那个东西。我上次去广州的时候啊，哇，那广东人什么都吃啊，哦，他们非常热情的点了一盘，都是一只一只这么肥的那个虫哦，那个树蛹哈，用香炸的。他们说这个好好吃哦，放在我面前，我说，你们要不要把它移开一点？哦，他们就赶快把它移走，不要放在家珍老师面前。我看了，我虽然没有业障深重了哈，我是觉得恶心这样子，啊，我是觉得恶心。可是你知道？你还年轻，然后假如强迫你去吃下一个你极度害怕的东西，那个情绪的强烈度会不会冲击你啊？会不会以后看到草绳你就很怕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就讲的这个嘛。那第二个，其实他真正一个极大的畏惧不是那个蛇，而是对他刚刚有讲对长辈的畏惧。啊，他不敢反抗那个权威。即便这是我最恐惧的事情，可是我偏偏得要吃它，因为我不敢反抗。这后面其实有一个对自己极深的一种，也是一种自责，有没有？我怎么那么怕它？对，无力感。所以好，那我现在在问你，每一天在各方面我都会变得越来越好，那这个好对你而言是改变什么？改变了对权威。
对，就是改变我好像我终于能做自己，而不是我是别人的这样子。我觉得我是别人的，我以前的我觉得我是父母的，我不是我自己，真的，我是孩子的，我没有我，对啊，直到就是来到赛山慢慢听课，我才回到自己的我。
对，
以前是没有我，
所以这个越来越好。各位，你就要开始想想看，你要怎么让你自己越来越好？你是要从什么样的观念里面解脱出来？好，那我觉得除了这个，啊，不再只是为了别人而活，还有呢，我并不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呐，我哪有什么业障？我到现在都还在，好像在还业障一样，有没有？啊，因为我那时候吃了那一块蛇肉，
对，
对不对？那许医师有讲一句嘛，你没有吃也会别人吃掉了，那块那个蛇的下场会一样的，不会因为你吃了它的下场就怎么样了，对不对？而且你对得起这条蛇，而且你对得起它这一段，因为你花了20几年30年的时光在忏悔，那么在忏悔，其实你已经对得起这条蛇了，啊，早就该放过自己了，
对啊，
你也对得起青蛙，你也对得起什么什么什么的瓜牛，
对啊，
对啊。哎，我们听起来觉得很不可思议，可是人就是被这样的一个信念给捆缚住的哦。别人听起来很荒谬，你听听看你自己的信念，你也会觉得很荒谬的哦。别人听起来也会觉得很荒谬，可是你在讲自己的时候，你觉得你就是被那个东西给捆住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其他同学有谁要分享？来，你觉得每一天可以越来越好，你觉得你可以在哪个地方变得更好？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的调整啊。来，嘉伦，你说那个麦克风我们给他好不好？对，因为嘉伦也一直都活在自我的谴责里面啊，他虽然谴责的地方跟你不一样，可是也差不多，嗯，也差不多。
我觉得很像，只是物那个东西不一样而已啊。
对 啊， 对啊，那个东西不一样，
东西不一样而已。像我如果没有回去陪伴我的孩子念书，或是没有回去弄饭给他们吃，我就会谴责我自己说，说我不是一个好妈妈。然后如果没有在店里好好的工作，我会觉得我不是一个好老板。
对，然后只要没有赚到那个钱，没有那个业绩，我就不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我不是一个有用的人。
对对 对，
对， 对，
我就会这样子。
好啊，那你怎么样让你自己越来越好？
不知道。
很好很好很好，因为我们就是我们会讲，对不对？可是真正要怎么转，我要转什么，我想要改变什么，我可不可以接受我自己可以不要那么的负责，可不可以？我一顿饭没有煮没关系啊，买便当嘛。假如我一顿饭没有煮，我三个小孩会饿死，那完蛋了，好，一点自处能力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以后要故意不煮，看看他们会怎么自处。哈，你了解我意思吗？以前我孩子在念幼稚园的时候啊，我真的有时候在忙事情都忘记他们还没有接，后来我去接小孩的时候就只剩下他们两个站在田埂中间，因为那时候附近都还有田埂，站在幼稚园的门口，妈妈你忘记我们了，我说真的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真的忘了忘了还没有接你们。对啊，林如
江森老师，我回应一下，我刚刚听云梅讲那个他那个就是面对公公是吗，那么劝啊长辈那么权威人士的那个，那他就觉得他不敢做自己。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突然间联想到刚刚嘉珍老师讲的那个小男生，我在想也许嘉珍老师救了他一命，也许在他以前的信念当中，他都觉得说别人讲的都是对的，那也许也许也许十年之后他要逃难的时候，当别人跟他讲说你要走这一条路，那因为他遇过嘉珍老师这个
所以他应该要培养自己的判断力。
对，
对不对？
这个深刻的
要亲近别人是吧，
深刻的事件他会停下来，别人讲的不一定是对的，我要好好看往哪一条路跑出去才是对的。我就很强烈，我就联想起来，
真的，你不要老想逃难嘛。就是说，他下次在坐火车的时候，他就一定会稍微看清楚一下那个招牌，对不对？用他的眼睛去看。
因为我听过那个故事啊，就是好像说什么在放什么很恶毒的气体，然后一个人说赶快往这边跑，然后所有的人都盲从，就跟着他跑，就所有的人就安静下来之后，大家都很生气，因为跑到那个下风的地方，就是那个什么有毒气体是往那边跑的。那我在想，那个小男生呢，因为遇到过这么深刻的经验，所以他一定不会跟着大家一起跑，他会定下来想一想，我到底要往哪边走。
是啊，讲得真好，这个例子真好。所以群体实相哈，彼此是彼此之间很重要的经验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很好很好。
对啊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当时那个时候你会觉得我好像做了一件蠢事，或当时你会觉得说怎么会遇到这种事，但是日后再回想起来，
对呀，
也许你会觉得那个东西是来帮助你的，
说不定在搬自强号后来有故障延误对不对，结果他到花莲换的那班反而比较早到，有可能啊。
对，
没错哈。
对，
对，
那因为我为什么会有这么深刻的体验，我自己也有很深刻的经验，就是我台北，我公公跟我婆婆一直本来是要搬到我台北房子的一个套房去住，就我们主卧室，那其实我都弄好了，但是我心里一直很纠结，因为我公公是就是讲一句话就是很难伺候，他一旦住过去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压力。就有一天家庭其实房子都弄好了，然后我先生也把房子钥匙拿给我公公了，然后我们就在家庭聚会的时候，我儿子就很不礼貌，就是他看到我公公他理都不理，就头就低下来，然后就完蛋了。我跟我先生就被骂到狗血淋头，意思就是说怎么这样教小孩啊，什么没有礼貌啊，一直骂一直骂。那我当时我觉得我怎么那么衰，明明是我儿子一个动作，为什么是我被骂？我那时候我当时我非常非常生气。可是后来你知道吗，这件事情产生怎么样好的结果呢？
对，
我公公就生气了，他不要搬过来。
耶，心里面就知道吗？
太棒了，
大家知道吗？ 吗？当时你觉得这件事情真是烂透了，根本跟我无关，为什么我要遇到这种事情？但是日后你再回想起来，他有没有在帮助你？其实有哦。对，
那你看，假如我们用在这句话啊，每一天在各方面我都会越来越好，也包括说我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我开始改观，我不再坚持只是用某一个角度去看它，有没有？诶，这也是让你自己每一天越来越好的一个小改变啊。所以我说回到嘉伦身上，你要怎么样让每一天越来越好？好，有没有可能针对你刚刚在讲，我不要再这么的要求我自己要百分百，要做到那么好那么完美，有没有？好，那也许你是透过你在为他们做什么来证明你是什么，所以你的背后是一个早就有一个非常无力感跟没有价值感的自己。那你去当一个好妈妈，为他们做什么事，也不过就是一个外在看得到的一个想要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人。那假如我要每天越来越好，我就要告诉我自己，即便我什么都没有做，我都是一个有价值的人。那像我刚刚在讲，你先生好好的呼吸会走路，你都不用照顾他。可是假如你今天好好呼吸会走路，也不再忧郁，也不再崩溃，哎，你是不是越来越好？而且你还对别人越来越好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对别人越来越好？有啊。啊，其实各位你想想看，你要如何让自己每一天越来越好？我觉得这句话很好用哎。那你要搞清楚你想让自己哪个地方变得越来越好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就要让我自己以后不要随便指路啊。哦，就是看事情稍微想一下，这样不要啪那么快。不过这也是针对那个情况了哈。对。好好，那各位可以很值得思考这句话哈。那当然他对有一些人专注在自己的缺点上面，他就不会觉得这句话有什么效果，没错吧？好，所以他这个库页暗示法啊，他是有一套方法的了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下一段啊。他说，不过在我们社会里经常给人相反的暗示啊，他说每一天在各方面我都会越来越糟糕，而世界也是如此。好，那我们有寻求灾祸的冥想，有会邀来个人与集体悲剧的信念，有没有？有，我们社会上一直都是这种信念呐。好，我们只会越来越悲观。假如你新闻听多了，你觉得你未来有希望吗？好，我们常常都会听到很多非常负面悲惨的事情。还有你看哈，我们都会一直在强调，哇，这个经济越来越糟糕什么什么的，然后让我们的年轻人面对未来的时候有没有充满了惶恐？有啊，我们一直在渲染这样的一些讯息嘛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很值得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觉察你自己，你到底都相信什么，听到什么。好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那这些信念通常被穿上习俗所接受的礼貌外衣，这句话有没有很重要？有，很重要啊。好，我们明明就是在讲一个非常负面悲观的一个现象，可是我们都把它讲成好像理所当然。比如说嘉伦每天回家做晚饭给孩子吃，有没有理所当然？本来就是啊，我们大家都说应该就是要这样子啊。可是我们会把它延伸到等同，假如我没这么做，我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，这个后面的等同就很糟糕，这叫做习俗上的包装呢。好，那我是一个负责任的好妈妈，不只是做饭吧，万一这个妈妈做饭都很难吃，你不做才是对人家的福气，才是对人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，没错吧？是啊，可是我们不会这么想啊，对不对？嘉伦，假如你做饭很难吃的话，那你回家做什么？就是因为做得太难吃，所以很自责，是不是？
就是说我做饭太难吃，我没做过饭，我都买外卖。
啊。
这样也算啊，你没有回去
买，你要吃饭没有？对，你看，我说对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个习俗上，有的时候你要经过你的思考啊。啊，像我做饭也不是。也不是很擅长的人这样子，后来我的儿子就变得非常会做菜，他很喜欢烹饪，很喜欢烹饪。后来我最近我女儿也非常会做饭，非常会做菜，哇！后来我就觉得我解脱了，好，以后新年都是他们两个做，太好了，我就不用再做这件事情了。因为我们做的难吃，也造就了孩子努力向上学习烹饪，不是吗？一样的道理嘛。我儿子都跟人家讲说，以前我妈妈都做那个像喷一样的给我们吃。什么喷？我就是喜欢像火锅一样大锅菜，很简单嘛，大杂烩。 啊，真的啊，那我们两个命运一样，可是我没有像你这样的这么在意这件事情啊。对，我觉得因为我做的不好吃，所以让很多的餐厅才能够维生下去啊。然后家里都做的那么好吃，怎么办呢？他们怎么办呢？真的哈、哦，那怎么样？不会做菜也不会做饭。你看这么多人都不做菜也不做饭，你们那代有做对不对？对呀，而且你知道更那个的，我有时候好想要做菜哦，那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在吃，因为他们都在外地嘛。那有时候我半夜也很想做菜，就是会很想买菜，很想做菜，然后我就带来给同事吃啊，就强迫他们吃啊。啊，然后秀玲每次都说，哪有人这个加这个，怎么会那个加这个？我说我都是非常直觉性的，很想要试试看不同的菜色。对，那只要这样子就等同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吗？你看谁说的，对？女人难道只有会做饭才叫女人吗？以前有一句话嘛，有没有？女人要用什么好吃的菜饭把男人的胃给怎么样拴住嘛？拴住男人的胃就拴住男人的心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受到这句话的影响哦？可是很多女人没做的是你做了。你做了，是啊，你看。有没有每一件事情都有好多面向啊？是啊，你会的他不会啊。啊，但是说起来也不会不值得了哈，因为挫折久了之后就会想要解脱，就会寻求解脱之道，有没有？然后就再也不自己做饭了，或者说再也不要委屈自己去做我不想做的事，可是我会觉得我是女人，我应该怎么做？你看男人呢？男人开口吧，男人是不是也有很多事不想做，可是非做不可？有没有很冤？有没有很压抑？你要不要说说话？你看，男人不会生小孩以外，什么事都要会做，都要会做。哎，假如不会做呢？做得不好呢？交给旁边的人做哈。对呀，好，哎，你会不会心里面不安？会不会有挫折？会不会有压力？都不会噻，你看男人这点就赢过女人，只会什么？哦，责任要划分。可是很多女人很好笑哈，自己不会做的也不敢交给人家做，有没有？她不会做或做不好，直接就谴责自己。可是男人不想做、不会做的，都觉得什么理所当然，丢出去，有没有？好，我没有在谴责男人哈，我只是在讲一些特色。很多家庭里面的特色是这样子啊，很多男人为什么可以理所当然的不做这个不做那个，那可是女人却不能，为什么？就是你的脑袋里面自己把男人女人划分的太清楚了，所以为什么你会对你的男人那么愤愤不平？你觉得这个男人该做的没有做到，所以你会很气他，你相对的也会气你自己是个女人却没有做到女人该做的。他有一些改变是怎样？他再也不削水果了。都没用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，麦克风在那，他已经把悲惨的事情讲完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男人都不做，女人抱怨；男人都做了，女人没有做，女人就抱怨他自己，觉得自己很差。所以谁最难搞？对不对？有没有觉得自己好难搞？不知道该怎么搞你自己。我跟你讲哈， 怎么搞定自己就是我们唯一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对别人真的很难搞，你怎么去搞定别人？别人有他别人的看法嘛，可是你怎么搞定你自己？所以你如何让自己每一天啊，每一天都可以变得越来越好，这句话你好好的去体会。好，每一天在各方面我都会越来越好，我觉得也是每一个人好好的自我暗示，你希望自己在哪里更好，好，在哪个部分能够慢慢的去做一些调整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期待我自己每一天越来越好搞，越来越好搞，我变成一个很好搞的人，对不对？说什么都好啊，没问题啊，可以啊，就这么办吧，对不对？这有没有相对于你也是一个非常有主见而且非常掌控非常强势的人，有没有？我每一天都让自己变成一个没有主见然后很软弱很配合的女人。改变习惯，对不对？改变习惯。所以我们刚刚在念到了，有没有？我们就是会用习惯，然后再慢慢的衍生出很多相对应相类似的想法嘛。可是刚刚这句话就是改变你核心的信念嘛，它开始把一个新的信念给了你，你从这个新的信念去架构你旁边好衍生出来的小信念。好，我觉得很好，我们今天学到这句话，每一天都问自己，我有没有每一天都越来越好一点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看，难道你是想要成为大部分的人吗？都很容易被负面的被灾难性的信念给影响，你希望是这样的人吗？好，你既不希望，可是你又不想改变你自己，有没有？啊，这就是问题了。好，所以他这边有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在某一次战争里面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掉，那个死亡几乎被接受为理所当然的事，那这些人是战争的牺牲者毫无疑问，却很少有人会想到说这些人其实是信念的牺牲者。既然枪炮是相当真实的，炸弹与战争也是，什么意思啊？好，有这么多人愿意上战场，他有没有背后的信念？好，最近我看了一部电影，那个电影叫做《狙击手》，是吧？对不对？美国狙击手，有没有看？他就是在那个中东战争，他去当那个狙击手，而且他神枪手啊！好，他只要对准了就会打死对方。结果他第一次上战场，然后就有一个修女，好像是修女啊，带着一个小孩子走出来。可是凭他的经验，他知道这个修女的衣服里面藏着一定是炸弹。果真，好，他们走出来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美军不会打小孩，不会打女人，所以他们就用女人跟小孩子来带那个炸弹。结果那个修女她就真的拿出一个炸弹，我想她不是修女了，中东女人都穿大袍子。结果她就把那个炸弹拿出来交给那个小男生，要那个小男孩走到美军的那个坦克车那里。那你说这个狙击手要不要打他？你看这个时候有没有很痛苦？他就把那个小男生打死了。结果那个女人一看到，马上再把那个炸弹拿着抱着换他要过去，他又把那个女人打死了。那当这个狙击手他第一次要杀人的时候，他就杀了女人跟小人跟小孩，你觉得他会受到什么影响？好，那他为什么要主动去当军人？很能够解释这一段，因为其实美国人常常都有英雄主义，有没有？然后强化了自己就是秉持着正义的这一方，然后要去打击那个所谓的这个邪恶的那一方，那这是不是一种信念？那本来这个美国人他日子过得好好的，他干嘛去从军？他主动去从军，他主动去从军的。那所以这段话，各位，战争的牺牲者他们并不是真正因为战争而死亡，而是他们的信念的牺牲者。那这部电影是那个克林伊斯威特导演的，我觉得很棒，还蛮值得看的，因为里面没有任何一句评判，好，没有任何一句批判，他只是让你呈现这个人后来怎么了。他后来是被退伍军人一枪打死的， 他已经退伍了，他已经退伍了，他不再上战场了。可是你知道，他回来之后，他整个人的生活里面，脑海里面闪现的影像都是在战场上，都是在战场上。然后他又觉得有一种他不得不去，可是他每次去，他太太就很痛苦，会不会担心他？会担心他，而且，好，老二也要生了，那希望他留下来。结果有一天，他真的终于留下来，结果他就去当那个后备军人的那个射击的训练。那有些人退伍了之后，身心一直都不协调，带着战争的阴影。好，那有一次，就是有一个后备军退伍军人了，他妈妈来拜托他，他孩子需要被辅导。他的外表看起来就是好像很笃定，可以去辅导他们，可是他心里面有没有创伤？有创伤，他也会质疑他的选择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我们一直都带着我们是一个正义的这一方，可是他看着他的同袍缺手缺脚，人生都毁了，你看他心里面有什么感受？战争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所以这句话太有意思了。所以赛斯有一句名言吗？他说痛恨战争不会带来和平吗？唯有热爱和平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。那热爱和平是不是信念？是信念。痛恨战争是不是信念？是信念。可是痛恨战争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，因为痛恨里面的恨，你就会采取非理性手段，你会采取什么？你会不知不觉变成狂热主义，狂热分子。好，本来理想主义是每个人应该要成为理想主义，可是你用不择手段来达成你的理想，这个叫做狂热分子。好，你就变成狂热主义者了。好，那我觉得这部电影很可以讲这句话的意思。好，接下来说，敌人是显而易见的，他的意图是邪恶的。好，战争基本是集体自杀的例子。好，各位，你会不会把所有的邪恶都放在敌人身上？你认为他们不对吗？好，有没有？你对敌人一定有一些看法吗？所以你要去消灭敌人吗？所以你有没有把很多所有的邪恶的信念都投注在对方的身上，给自己有一个去消灭他们的正当理由？没错吧？这是发动战争的一个原因啊。所以战争基本上是集体自杀的例子，不过从事这种自杀的人带着所有战争的行头，透过集体暗示，而且透过国家的伟大资源来实现它，这些人的确相信宇宙是不安全的，自己是不可信赖的，而陌生人永远都是有敌意的。各位你想想看，我们身边有没有好多这样的人，包括我们自己也是。好，我们有没有真正相信自己天生的善良？我们也同时能够相信别人与生俱来的本质是善良的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些所谓的伊斯兰教的，我们马上给他贴上什么邪恶分子，有没有？可是他们基本上内心里面有没有在保护他们自己的家园？有，他们有他们的理由。好，当然后面也会讲到，其实后来他们发展的 ISIS 这样的一种过度的，好，在这种宗教为理由之下，好，我们说这些都是狂热分子，狂热分子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，他说，你理所当然的以为人类是具有侵略性而好战的，你必须在自己被毁灭之前先下手为强，这都是发动战争的原因，有没有？然后这些偏执狂的倾向大半隐藏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下，所以很多国家主义的人其实都是偏执狂，宗教主义的人是偏执狂。好，他认为他们是有理由，假如你信任某个宗教也就算了，你用着宗教的宗教主义宗教的理由去侵犯别人，这就是狂热分子了，永远都不能够用着你认为是对的方式来伤害别人的身体。好，这都是偏执狂。所以呢，他说目的可以使手段合理化，这是另外一个最有害的信念。好，各位，这句话你要画下来，非常重要。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在合理化我们的行为，有没有？你看我们在教育小孩，我打你都是为了你好，有没有？类似像这样的小事就是这样子，只要你一直觉得小事没什么，你慢慢累积成就变成大事了。好，那宗教战争永远有偏执狂的倾向， 因为狂热分子永远害怕互相冲突的信念，以及包容那些信念的系统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很多宗教人士啊，他有没有非常排外，排斥其他的宗教，排斥其他的理念？对，啊，所以江伦有没有？我们可以说赛斯非常棒，但是我们不见得一定要用否定别人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好。这句话讲得很好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见得用否定别人来证明自己是对的。我可以说我是对的，但是我尊重你的选择。哇，这句话太重要，这才是真正的和平。可是战争是怎么发生的？我强调我是对的，所以你一定是错的，所以我才会用着我的方式，我认为我对着的方式来对付你，有没有？但是假如我有更广阔的一个心量，我认为我是对的，可是不等同你一定是错的。我认为我是对的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但是假如牵涉到伤害别人的生命，那么他绝对是狂热分子。好，你用不择手段，你认为你是对的，你用不择手段伤害了别人，这都是错误的。哇，有没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发生的？有啊，好多事情都是这样发生的。特别是你认为你是正义的这一方啊，你用着正义的口号，正义的一种诠释，你是对的，所以你去伤害别人，你觉得他应该要被惩罚。我们有没有常常在惩罚别人？各位，来，再进一步，你把别人等同自己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常常在惩罚你自己？你对你自己常常都是狂热分子，没错哈。哇，这句话讲得太棒了，你一天到晚谴责着你自己，一天到晚在虐待你自己，一天到晚用很多的信念在框架你自己。好，甚至于很多人修苦行，有没有？为什么要修苦行？有没有在惩罚自己？你有没有用这种扭曲的手段惩罚你自己？你对你自己就是狂热分子。好，你用狂热的手段在对待你自己，没错吧？好，所以他有说哈，害怕互相冲突的信念。假如你认为你是对的，可是后来你看到别人的说法好像也蛮有道理，但是你的才是对的啊，你会不会开始否定别人？会，即便你心里面也觉得他讲的还蛮有道理的，可是你为了要维护你相信的对，你就只好否认他的对。我们有没有常常在玩这种游戏啊？有啊，有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哈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好，我坚守我的信念，我同时也伤害了我的身体。我对自己的身体就是狂热分子，狂热的手段。对，我为了要配合我信念上的对，可是我变成对自己的一个最坏的人，对自己最坏了。哇，这句话太棒了，假如你知道好好对待自己，你怎么会这样子虐待你自己？怎么会让把自己虐待到生病？有没有？假如我一味为别人牺牲奉献，到后来我自己生病了，你看你对待你自己就有点像是这样的狂热分子。因为你合理化了你的手段。嗯，好，有没有同学想要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好，我觉得今天讲到这两句话，我们大家很值得去深思。每一天在各方面，我是不是都能够变得越来越好？第二句话，我有没有用狂热分子的手段对待自己？对不对？所以常常有一句话说，放过你自己吧，放过你自己吧。好，不要再一直自我苛责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我们今天到这里哈，谢谢大家。